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真道分解》现在开始。每天30分钟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希望成为你呢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我是真道分解的节目主持李崇恩。除了崇恩之外呢，当然我们的经卷研习呢就由不同的老师来负责了。最近开始的约书亚记是张德仁牧师讲解的，共有22讲，今天来到了第3讲。我们要看的经文内容，这个段落呢，就是约书亚记的第3章。这一章的经文呢，张牧师会分成为两部分来处理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自己好好的研读圣经，也投入节目当中的学习和聆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来看《约书亚记》的第3章。《约书亚记》第3章提到的重点就是过约旦河。约旦河在旧约提到181次。在新约提到18次。约旦河的约旦，这希伯来文意思是下降的意思，因为约旦河从上游到下游不断以极大的落差来下降。在许多古文明里，我们都看到都和河有关系，所以有一个主题叫做大河与古文明。比方说埃及的尼罗河，还有印度的圣河，这些古文明都把河当作是圣河，甚至于把它们当作是神来拜。然而很特别，在以色列的古文明里，他们被神启示，被神教导，河不是圣河。即使迦南地的这些异族异教把约旦河视作是神，视作是神的一种保护，但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啊，它就是一条河。在约书亚记第3章、第4章，你会发现它重复出现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叫做 abar， 这希伯来文意思是过去。比方说3章1节下半句，过河的那个过就是 abar， 还有3章4节最后面走过，第6节中间过去，11节也出现过去，还有14节也有一个过那个字，16节最后面过去，17节后头过去，还有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的过那个字。到了第4章1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第3节的后半段，取12块石头带过去。4章5节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那个过。还有我们看到第7节也有过约旦河的过，第8节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第十节也有过去，十一节也有过。十一节出现两次，众百姓竟都过了河。然后下半句说，就在百姓面前过去。十二节最后面也有过去。十三节中间也有过去。还有我们看到四章二十二节的后头，过这约旦河。四章二十三节中间，等着你们过来。二十三节后头，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这么多重复出现阿巴尔这个字，过去过去过去。透过这个文学动词的重复，好像让读者有一个印象，我们进到迦南地要不断的跨越过去过去过去。这一点我们待会儿会来谈。好，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第三章，当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大概有好几百万人必须要来过河。那么迦南人为什么不派重兵把守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这个观点也是德人待会儿解经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就来看三章一到五节。三章一到五节，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第二节，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以上是第三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一节说到约书亚清早起来，然后他和百姓到了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很有意思，好像我们看到一群理想的百姓，没有人问如何过河，而他们要在那儿等候过河。等候多久呢？等候有三天，因为第二节说过了三天。为什么要等三天呢？当然我们如果从上文来看，约书亚记一章十一节，一章十一节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在传递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时间的，数百万人要传播一个消息不是那么快速，他们当时没有电视可以看，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此外，为什么过约旦河需要等候三天呢？除了要预备与传递之外，其实神也要进到应许地的这群百姓学习操练信心和等候的功课。其实信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学习等候，但是许多基督徒不喜欢等候。我们一生当中花很多时间在等，我们等吃饭， 我们等坐车，我们等放榜，我们等面试，我们甚至等结婚，等孩子出生，然后等死。大部分的人都喜不喜欢等啊？不喜欢等。我们很想有效率一点。我们常也觉得神没有什么效率，神你动作快一点嘛。当我们有这样意念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以神为主了。怎么说呢？你会发现，在世界上的人里头，只有伙计等老板的，没有老板等伙计的，只有秘书等总经理的，没有总经理等秘书的，小的要等大的。如果我们以神为主，我们接受神是那位至高的神，我们却不愿意等候。仆人需要等，这就是为什么仆人英文用 waiter 这个字， waiter 的那个 wait 就是等待的意思。我们看到神要这群进迦南地的百姓是一群懂得等候的人，而我们是否也学习在生活当中做一个等候的人呢？等候的人是有福的人。以赛亚书30:18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呢？
约书亚记1:6，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等候也代表着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不害怕，我们信得过神。诗篇27:14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说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看到等候和壮胆不害怕有关系。我们看到等候不是空荡荡的等候，而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既然神说要带我们过约旦河，我们就信得过神。等候就是相信而且仰望神的话。诗篇135:5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等候和仰望神的话很有关系。尤其我们看到神要带百姓过河，当时的河不是小水沟，当时的河怎样？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3:15。约书亚记3:15告诉我们，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哇，当时约旦河不是枯水期，刚好相反，河水涨过两岸。你是否愿意相信主的话呢？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不与他的旨意强夺。等候的结果，你必会经历到神的能力。以赛亚书40:28-31，在那儿也告诉我们，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神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经文说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怎样，必重新得力。等候的结果，必然会经历到神的能力。约书亚和百姓等候过河，等了三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等候呢？当然，我们看到，如果你不学习等候，观看旧约历史，你就知道，常是悲剧收场。亚伯拉罕因为不等候神，以至于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我们看看现在中东的紧张局势，和亚伯拉罕的不等候也是有关系的。摩西早期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不愿意付上等候的代价，很冲动。在出埃及记第二章，让我们看到他冲动杀人。旧约的扫罗王晚年也是因为不等候神。其实我们反过来看，我们常说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等候神，但许多时候恐怕不是我们在等候神，而是神在等候我们。我们是等候神，还是你认识到他是一位等候的神呢？创世纪三章九节，我们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等候人的回转。何西阿书六章十五节也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神在等我们悔改。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也看到那浪子回头的比喻，那父亲怎么样？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为什么这浪子回来相离还远，他父亲可以看见呢？因为他在那儿等候。我亲爱的朋友，你可认识这位等候你回转的神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二节。第二节说，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第三节，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是祭司利未人，而三章八节说到，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到底 是祭司还是利未人呢？这边说到的是祭司利未人。原来早期以色列人会把祭司和利未人等同看待，因此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三章四节说啊，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2000肘大概有1公里哈，不可与约柜相近。为什么百姓要和约柜相离有1公里，而且不可与约柜相近呢？里头是有神学信息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要来了解这个界限。神是圣洁的，我们需要有一段距离，不可亵玩焉。此外，离一段距离才能够看得清楚。如果你跟过这个车队，你知道第一台车需要离远一点点，如果太近的话呢，反而看不到它实际的方向，特别是车队在跟车的时候。所以其实神是很细心的，神走最前面，使百姓离他有一段距离。在第四节说啊，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需要离一段距离，跟在后头才看得清楚。这就是所谓的跟随。跟随跟随一定是跟在神的后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跟随，而是超过神了，走在神的前头。我们随时要提醒自己，我是走在神的后头，还是走在神的前头。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为什么过约旦河要自洁呢？过约旦河应该是要预备武器，准备杀敌呀。错。其实进到应许地，最大的敌人不是敌人，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要对付我们自个儿的罪。因此过约旦河前，百姓需要先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如果我们查考旧约，你就发现其实自洁和洗衣服常常绑在一起。为什么自洁就要洗衣服呢？原来这群出埃及的百姓，他们在属灵程度上面好像是幼儿园的，所以神常常透过一些具体的行为能够帮助他们往更深的一层的态度去做引申。当他们洗衣服的时候，把脏的衣服洗干净，哦，这就是自洁。那么我也要把我内心的罪认干净。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10到15节，在那儿说道，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做什么？洗衣服。我们看15节最后也提到，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罪，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认罪。接下来第六节提到，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战争片，元帅都是在最后面，叫做坐镇指挥。可是在这个正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是在最前面的。这位神很不一样，你可以说他走在前面，好像是身先士卒，他做榜样的。他不是叫我们冲锋陷阵，他在后头， 他在前头做榜样。甚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的生活、作息、言谈、态度，他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可以效法他的言行，效法他的应对进退。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们下一回再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张德仁牧师呢，把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呢分成两部分的学习哈。今天我们听了其中的一部分，下个星期一回来是继续约书亚记第三章另一部分的讲解和学习了。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呢，可以继续哈，除了聆听，也可以参与交流互动。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写给李崇恩收。来信香港呢，记住哈，不用邮政编码的。又或者比较简单的，在网上发个电邮过来，发到真道 at 良友 .net。ZHENDAOHLIANGYOU.NET 欢迎弟兄姊妹常常登入真道分解的资源网站，使用呢我们在网站上各种呢学习圣经的资源材料。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